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阅读历史是一件非常迷人的事，历史中有那么多翻转和转折，有那么多意想不到和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这甚至也出现在了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当中。想想约瑟错综复杂的故事，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被告知他的弟兄要向他下拜，然而后续发生的每件事看似都与之背道而驰，他被丢进了坑里，被卖为奴，被带到了遥远的国度，被主人的家眷出卖，被下到监里且无人纪念，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当你初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激动得坐不住了，心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好几次上帝的计划看起来像要失败了，而约瑟的一切似乎也要完了。就在这时却出现了转折，一扇门打开了，并最终使得上帝的百姓得救。再如旧约历史末期的以斯帖的故事也是这样，想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似乎濒临灭族，然而主却在转瞬间扭转了局势，并带来了皆大欢喜的结局。还有很多其他的叙事也是这样，你还可以在圣经以外的世界历史中发现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历史。即使在我们当代的处境下，信徒也常常会思索上帝在这些事件中做什么呢？事情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最终结果会是什么？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尽管针对这些具体事件的疑问，我们不能总是第一时间看到清楚的答案，但信徒诚然拥有启示给我们的更基要的真理。这些真理为我们提供了我们的信心可以倚靠的根基，我们晓得上帝在掌管着历史，我们晓得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在他掌控之外，我们晓得他完美的计划必定会得到实现，我们晓得他的计划是为着他的荣耀和基督国度的扩张。我们的肉眼也许在当前的环境下如同雾里看花，但我们的信心却清楚地看见在这一切环境背后的上帝。本系统神学第二单元的系列课程旨在学习上帝论的教义，其目的是探讨圣经有关上帝自身的教导。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一直在探讨圣经对上帝在自身的统一性和三一性中的教导。在接下来的两课里，我们要关注上帝自身之外的万物，即受造物。我们晓得已经存在的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帝预旨了它的存在。因此，我们要以这个问题为开始，上帝创造万有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答案就在上帝的预旨当中。我们要对这个至关重要和基要的教义做些介绍，但按照往常的惯例，我们首先要简要地查考一段经文，以此开始我们对神圣预旨这教义的思考。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6:9-10读到，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上帝，必 并无别神，我是上帝，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请注意这段经文中上帝是谁与上帝所行的之间的关系。他开始先说我是上帝。随着你对系统神学的学习，你会发现圣经中所有其他的教义都来自上帝论本身。上帝是谁可以让我们明白上帝在他自身之外，在受造的宇宙中所做的事情。上帝是永恒、不变、全智和全权的。因着他是上帝，他至圣的定义必定永远成就。作为独立自足的上帝，他在行事的时候不需要在自身之外寻找理由。万事都在按照他旨意的筹算来成就，并总是为他的利益和荣耀效力。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说，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因此，在历史开始之前，上帝就宣告了一切要发生的事，清楚透彻，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宣告出来，是因为他亲自定义，而凡他所宣告的，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更改。正如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所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上帝定义一件事情，并不是基于世上的事物对这件事情的回应，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上帝的谕旨。我们晓得这个真理，是因为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做出了启示。虽然我们晓得上帝谕旨了一切要发生的事，但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并不晓得他谕旨了什么。想想《申命记》第29章29节的话，那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上帝的两种旨意：一种是上帝谕旨的主权旨意，这旨意在上帝自身之中是隐秘的。一种是上帝在他的圣言中所显明的旨意，这旨意在圣经之中。至于前者，即上帝谕旨的旨意，他永恒的目的会使他单单按照自己旨意所安排的一切得以实现。在本课里，我们将简要地探讨神圣谕旨的教义，提供一些基础的分类和术语，来装备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进一步探索这些真理。谕旨的教义会再一次地拉伸我们头脑的极限，让我们谦卑下来，并带领我们敬拜上帝。因此，作为至关重要的圣经教义，它理当受到我们的认真关注。第二大点，我们要对神圣谕旨的教义进行教义性的阐释。威斯敏斯特信条第3章1段是这样总结本教义的。他说，在永恒中，上帝就按其至圣至智的旨意，自由不变地预定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他虽如此预定一切，并不因此就是罪恶的创始者，也不强迫受造者的意志。而且诸次因的自由运行或因果关系也并未废去，反而得以确立。这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第3章1段的话。在解释这一教义的时候，我们必须将以下几个要点牢记在心。第一，让我们先来定义术语。神圣谕旨是上帝的一个作为，借此上帝决定其自身之外万有的存在和未来。上帝是所有事件的第一因、引导者和管理者。我们要把万事都回溯到上帝的旨意。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7问提供了一个我所认为的简洁的定义。他说，上帝的谕旨乃是他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所定的永恒目的。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上帝预定了将要发生的一切。请注意，这里说的谕旨复数是由他的目的所决定的， 目的是单数，因此上帝只有一个单一的永恒目的。请不要以连续的时间次序或思考顺序来思考这一教义，你还会注意到预指的目标唯独是上帝的荣耀。第二，预指是永恒的，它没有开始，没有终结，也没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事件在时空当中一一的展开，但这是上帝预指的结果。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已经确立好的计划的执行，因此上帝的预旨是单纯和永恒的，像他自己一样。我们在本课开始的时候看了以赛亚书第46章9到10节，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预旨是永恒的。第三，预旨是上帝自由的行动。我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预旨的起源是上帝自己，它不是由上帝之外的这个世界的事物所决定的。想想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1节是如何谈论上帝的作为的，他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再想想约伯记23章13节的话，那里说，只是他心意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因此，上帝并非基于他在受造物中所预见的任何事情来定旨，这是他自由的行动。主不会受到任何在他自身之外的事物的驱使。第四，这意味着上帝的预旨不是条件性的，它不是以别的事物为条件的。如果我们回到威斯敏斯特信条3章，他继续在2段说道，虽然上帝预知在各种可能出现的条件下所能发生的一切，但他预定某事，并非因他预知将来此事如何，或预知此事在这些条件下必然发生。因此，如果我们说上帝预旨某事是因为他预见并对受造界中的某事做出回应，那么我们就是在假定他们的存在独立于上帝，从而就推翻了我们目前为止所学的有关上帝自身的一切知识。若非上帝首先预旨其存在，那么任何存有以及从他而来的一切事物都不会存在。因此，当我们思想上帝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认为，如果人们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主就会决定做某事。他的预旨不是条件性的。第五，预旨是不可变和不能变的。如果没有任何事物是上帝预旨的成因，反而他永恒的预旨是万有的成因，那么预旨就是一位不可变的上帝的不可变的预旨，也是一位不能变的上帝的不能变的预旨。上帝所预旨的必然会发生，不可更改，不可调整，不可修正。我们在民数记23章19节读到说，上帝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第六，神圣的预旨是包罗万象的，它包括一切要发生的事。我们在以弗所书1章11节注意到了万事这个词，那里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一切的存在和事件，没有一样是在上帝无所不包和无远弗届的旨意之外，因此旨意是包罗万象的。我们在讲到护理的教义的时候，会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第七，如果上帝是决定万事的第一因，那么次因呢？那么人类又如何在不成为机器人的情况下自由地做出决定呢？我们刚刚看的威斯敏斯特信条3章1段说，也不强迫受造者的意志，而且诸次因的自由运行或因果关系也并未废去， 反而得以确立。因此，上帝是那第一因，而不是一个第一因，上帝就是那第一因。就因果而言，其他的一切事物都是次因。在理解作为独一的第一因的上帝与其他诸次因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将这关系称为并发论。并发论是指两件事物共同运行或并行不悖。你可以想象两条交汇的河流，这两条河流并到了一起，或者想象并排的两条河流，它们交汇到了一起。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两件事就是第一因和诸次因。因此，不要把这看成是只有两种选择，这是人们常犯的基本错误之一。他们把这看成是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上帝做，要么人做。他们将之看作两个选项，但这是在假定所有的成因都是第一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人可以按照自己所能意愿的范围自由行动。我们将来会更详细地说到这范围是什么。因为堕落罪人的意志和能力受到了自己堕落的本性的限制，但人是按照自身意愿的范围自由的行动，而上帝则借着他们一切所行的去完美的、不变的并永远的成就他自己的目的。我们早先学习了这些，因此第一因与诸次因是并发的，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箴言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再想想我们刚才所说的约瑟的故事，在故事的最后，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节，他对自己的弟兄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因此，他的弟兄们所做的是出于他们个人的选择和意愿，他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他们犯罪了。但上帝也在做事，他正在实现他的谕旨，而这会带来奇妙的结果。没有什么能比十字架更清楚地显出这一点。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说，他即基督，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因此，上帝预旨了十字架，他预旨了他被交与人。彼得接着对他们说，他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救主，他们把主耶稣基督，或用经文里的话说，他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注意这里的重点，重点是上帝定旨的一件事，而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在实现这定旨。同理，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因此，虽然这些恶人在自己的恶谋中随心所欲而行，但他们其实正在实现着上帝在自己的筹算中所立定的事。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人没有受到外界力量的强迫去做某事，他们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按照自己自由的能动性行事。但我们还看见，他们所行的实现了上帝不可更改的目的和计划。我们在后续的课程里会进一步探讨这一点。以上就是我们在教义性阐释这一部分所做的概述。第三大点，我们从护教性的角度思考一下这一教义。针对这教义会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人们听到这个圣经教义后，他们心里就会想，那上帝就是罪的创始者。想想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第一段说的话，他说，在永恒中，上帝就按其至圣至治的旨意，自由不变地预定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他虽如此预定一切， 并不因此就是罪恶的创始者。因此，信条坚决否认上帝是罪的创始者这一说法。情况必须是这样，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上帝不是罪恶的创始者，他没有试探人或者强迫人犯罪。上帝主动的谕旨允许罪，在这世上他并不被动，他积极的谕旨这件事，但这是一个允许罪的谕旨，他并没有实际的在人里面做成罪。人自己要承受这罪责，因此上帝不变的谕旨借着他们的罪得以实现，从而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这更大的目的。第二，有些人会说，这等于消灭了人的自由。我们已经注意到，威斯敏斯特信条也陈述了这一点。这并没有消灭人随心所欲做事的自由和选择。不，人的责任和罪恶保持不变。因此，人为自己考虑，为自己说话，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行事。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在上帝面前负责。就罪和悖逆的事情而言，他们在上帝面前负有罪责。因此，自由的能动性依然不变，但这并没有排除这一事实，即所发生的一切都完美的符合上帝的谕旨。第三，有些人会说，这会让人变得冷漠和消极，缺乏努力的动力等等。但其实恰恰相反，对信徒而言，这会激励我们在凡事上倚靠上帝。这是把我们重新抛回主的身边，承认我们的一切都倚靠他，我们必须在他的手中领受能力去做他所喜悦并荣耀他的事。因此，当你意识到上帝的主宰，意识到我们的责任与他全权地执行着自己的旨意并行时，这会驱使我们在主面前和在寻求他的服事的时候变得殷勤和主动。因为我们晓得，对于信徒而言，在我们信靠主、跟随主、服侍主和为主牺牲等等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其实是上帝在精心安排着一切，他在使用这些事情彰显自己的荣耀并推进自己的事业。第四大点，我们要从实践性的角度思考这教义。我们现在来为自己做一些实践性应用，我们在此只会略略提到几点。第一，我们承认我们必须智慧和明辨地处理神圣谕旨的教义。我们在处理的是圣事，上帝是谁和上帝做了什么。我们不能以一种虚空的、空洞的、不敬的或轻视的态度谈论这些事情。当我们在处理这些教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行在对上帝的敬畏中，并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有些人理解这些事情的悟性和能力还在早期阶段。我们不想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混乱，我们想清楚地带他们进入真理。第二，这教义并不会对人的责任产生反作用，尤其是不会给传福音和国度的扩张带来反作用，它反而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它坚固我们对主的信靠。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为国度所做的事，正是上帝亲自在做并亲自在推进的。因此，我们不必为结果担心，上帝必会确保他自己的事业在这些事情上取得成功，即使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他也会在诸多困难、试炼、患难和许多让我们困扰的事情上坚固我们对主的信靠。我们可以倚靠这个教义，晓得自己是安全和稳妥的，晓得我们可以在主要揭开的一切事情上信靠他。第三，这应该摧毁我们的骄傲并激发谦卑。这教义会把人放在尘土中，上帝得以成为全然荣耀的。上帝成为人们眼中一切的一切，而人因此就变得极其渺小。所以，这个教义使我们降卑，但它也应该带来一生之久的对上帝的感恩， 他治理并主宰着人间一切的事物，因此我们渴望一切的荣耀和尊荣都必须归于他，而不要归于人和人的成就。我们不可索要这些事情，我们要将赞美归给主。在本课当中，我们简要地探讨了神圣谕旨的教义，显然我们还有更多要学习的，但这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上帝在世界中的工作，并带领我们渴望更深地认识他。在下一课中，我们要关注预定论，它讲的是有关上帝为着自己的荣耀救赎人类的神圣谕旨。